乾隆见了四春这四个女孩子，不由心中十分高兴。这四春呢，也都不是等闲之辈，今天在这儿碰上了皇上，哪个肯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啊？于是个个使出浑身的解数，着意邀宠。迎春、思春一边一个，跪在乾隆跟前，轻轻的给他捶腿捏脚。怀春站在身后，为他按摩肩背。恩春则忙着伺候茶水、递毛巾。要不是和珅再三教导，体态要文雅端庄，举止要大方有度，早就卖弄风骚、撒娇弄吃起来了。和珅呢，原本是怕他们太年轻、太轻佻，惹乾隆讨厌。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，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了，在一旁笑着说：“主子日理万机，能得半日开怀，这也难得。只是他们都是小门小户出身，不懂得天家规矩，有什么不当不周到的地方，看在他们还都是小孩子的份上，就请主子多多原谅吧。”“嗨，什么规矩啊？这里朕就是天家，朕高兴就是规矩。整天淡宁居、养心殿、乾清门，和你们这些大臣、侍卫、太监在一起，那些个规矩还不够啊？”乾隆说着，笑着拉起思春的一只小手，在掌心揉搓着，随随便便说：“孔夫子的规矩在庙堂，在大庭广众里使得，进了闺房就是另一回事了。”说着看了看四春，又说：“论衣裳啊，还是汉装好看。你看这四个，水榭裙、紧身褂、合欢鞋子、过膝袜、散发乌云、青丝垂挂，一换上满装，把把头勒得头皮紧绷绷的，脚底下踩着花盆底鞋，一走路挺胸叠肚的，西施也变成无言了。”冯春在他耳边小声说：“您是龙主爷，下一道旨意都换上汉装不就结了，谁敢不尊呢？”和珅在一旁说：“哎，这是国政，你不要在主子跟前议论。”乾隆却笑着摆摆手说：“哈哈，好啊，梓潼把龙主爷都搬出来了，我们这是唱戏嘛，何必那么当真呢？他不懂，回头慢慢告诉他就明白了。”冯春一伸舌头笑着说：“哟，奴婢再不敢了，这才堪堪的明白了。”乾隆又伸手拉起冯春的手腕：“朕原也打算下旨，让天下一服汉装，可是太后、八旗王公都出来反对，说这个祖宗家法变了，容易忘本，朕也只好撂开手了。皇帝也有礼仪管着，也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”和珅见乾隆高兴，便说：“主子，大约陆和义的军报已经递到大内了，奴才惦记着这件大事呢。这么着，主子难得宽怀一日，就让这几个孩子陪主子松散松散，奴才出去瞧瞧，要是不相干就罢了，要是有要紧的事儿，就进来禀报主子才夺，这么着可好？”见乾隆眯缝着眼睛点点头，他便不言声退出去了。和珅离开寒温泉，远远看见刘宝琦从淡宁居后殿绕过来了，便知道他是刚刚见过永琰下来，急忙招招手说：“哎，怎么着，见过十五爷啦？他还有什么事儿交代你吗？几时离京啊？”刘宝琦正在想心事呢，见和珅招呼，急忙紧走几步过来，笑着说：“何大人，就要走了，有些事儿啊，需要请示十五爷。十五爷说，云南贵州铜矿上的工人有邪教煽动闹事儿，叫我邪政上头多留点心，不管分内分外，知道了就要报上来。 还说到云南大理运石料，贵州要修路，还有圆明园采办石料的事儿。十五爷是个细心人，反复嘱咐了几遍，来人禀报说阿贵已经到了京城，就要进来了，我这才出来。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呀、啊。永言细心，他和珅何尝不是细心人呢？说圆明园采办木石料的事儿，就有自己的事儿啊。想到这儿，他又问：“哦，阿贵已经到了，他这么快？哎，对了，那修路的事儿，十五爷是怎么说的？”刘宝奇不知道和珅的心思啊，无所谓的说：“哈哈，他只说料价太贵了，修路的工银也高出了二分，这不是我的正经差事。十五爷说等前锋来了再说，我准备明天就上路。哎，何中堂，贵州有什么事要办吗？”和珅一边漫步往前走，一边听着，当听到圆明园的木料和修路的工银，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子。这银子啊，是工部和刘全核定的，内务府又凑进来说工银由贵州藩库里出，这么一来就等于是朝廷和贵州两头出钱报销一头，这多出来的银两足有40万呢。虽然还没提出来，但实际上已经进了刘全的私人账上。本来贵州藩库的存银就不多，为掩前锋耳目，这多出来的钱是从佟正思开销的。和珅想着内务府、崇文门关税、工部、户部和贵州藩库佟正思四五个衙门扯皮的烂账，就是神仙怕也查不清。可是听刘宝奇刚才的话音儿，难道说前锋闻出什么味儿来了？这件事要是抖搂出来，那栽进去的京官就有百十来个呀，要杀要处，头一个就是他和珅。想到这儿，和珅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刘宝奇后边说的什么他根本就没听见，直到刘宝奇问他：“何中堂，能不能多拨给几万银子？”他这才猛醒过来，有点失神的说：“不是已经给你拨了吗？怎么还要拨呀？”刘宝奇一笑说：“嗨，刚才不是已经回过中堂了吗？我们要印书，还有各县红学都分一点，我新官上任，想借中堂的势力放一把火。”和珅轻轻舒了一口气，这才回过神来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这事儿不能靠朝廷，一破了例，各省都来要，那就没法子应付了。”他沉吟着，忽然灵机一动，笑着说：“不过你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能想到我，这也是缘分。这样吧，我就从员工上头的余银里悄悄拨给你8万。”你晚上到我府上去找刘全，叫他给你办就是了。此外我还有两个人也要到贵州去，你们一路同行，驿站里招呼他们也方便一些。你造个单子，什么修学宫的事儿，一个字儿也不要提，跟别人就说是十五爷批的，在这上头做做文章，别人也就不会攀咬了。刘宝奇先见他打官腔，以为没了指望，后来又听说拨给他8万两银子，高兴的咧嘴直笑，简直有点不敢相信了，追问了一句：“怎么，中堂，你当真给我拨8万两银子？中堂不是说笑吧？”和珅微微一笑说：“嘿嘿，怎么，不相信我？我几时说话不算数过着？”刘宝奇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“哎呦，那就多谢中堂了，晚上一定到府上去，有了这8万两银子，我能做多少事啊，中堂这功德大了。”一边说一边笑眯眯的走了。 和珅满脸笑容看着他的背影转过竹林，这才转过身来，慢慢向东书房走去。一边走着，心里一边琢磨着，看来前锋是真的向自己动手了，而且一上来就是杀手锏。要说他前锋在贵州也没什么耳报神呐，他究竟掌握了自己什么证据呢？要从哪儿开刀呢？这些自己连一点都不知道，怎么能不叫人心惊呢？更可怕的是，现放着一位十五爷和前锋交好，与自己从不交心，虽然表面上对自己也算客气，那只不过是看在乾隆的面子上敷衍而已。就是乾隆，看那意思，对前锋的信任程度远远在自己之上，几次三番的夸奖前锋是大显儒生。乾隆虽然对自己也不错，但那完全像是东家善待账房先生似的，只不过闲来陪主子逗逗乐子而已，怎么能和这位栋梁之才相提并论呢？本来呀，他是想派两个人到贵州用银子逆缝补漏，把各处的账面走平，但是此刻又一想不妥，焉知前锋没有张开罗网等着自己往网里撞啊。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最省事，灭了他。这个念头在和珅的脑瓜里头这么一闪而过，但是他马上又犹豫了。前锋可不是个无名之辈呀，是朝廷的方面大员，云贵总督啊，身边护士不断，怎么下手？万一有什么闪失败露了，那就是灭门之祸呀。就算侥幸得手杀了前锋，也和国泰的事儿大不一样啊，好端端的死了个封疆大吏，朝廷是不会轻易放过的，必定要挖地三尺穷究到底的。刀等起来，阿贵、刘墉还有各部大臣都会一窝蜂的拥上来。事到临头，他才发现原来他和珅竟是那么的孤立，除了一个已经不太稳当的靠山之外，满朝文武竟然没有一个知心朋友。正胡思乱想呢，猛听有人喊道：何大人！和珅冷不防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太监王仁，手里捧着个奏事匣子，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呢。于是急忙收敛心神问：是黑水河的折子吗？王仁陪着笑说：啊，是赵大军们写来的，十五爷看了批转过来给阿贵、刘墉和您三位军机大臣的，方才您不在，他们两位都看过了，说我来找您呐。和珅这才知道阿贵已经进了园子，就王仁手中打开匣子，取出折子抖开来，一边看着一边心不在焉地问：贵中堂几时进来的？刘墉还在书房吗？啊，是，贵中堂没在陆河驿歇马，直接进来请安谢罪的，这会子正和刘墉大人说话呢。
哦，
和珅答应了一声，便聚精会神地看折子，原来是马光祖已经与赵慧联络上了，赵慧命他将大营西移25里，乘犄角之势与霍集战对峙，写了4000多字。这军务上的事儿，和珅也不大明白，便对王仁说：行了，你先去吧，我这就去见见他们二位。说完转身上了台阶，直奔东书房。此刻阿贵和刘墉正面对面的坐着说话呢，和珅进来一拱手，笑呵呵的说：哎呦，刚才还和皇上说起姜木工呢，我想着你怎么也得到今天后半夜才能回来，想不到这么快。刘墉和阿贵也早都站起身来，各自拱手施礼。阿贵看和珅 好像比离开京城的时候稍微胖了一点，眼圈有些暗淡，这是夜不成寐、百事不爽的证据。刘墉却知道和珅一向极修边幅的，此刻见他朝靴袍脚都沾着草刺儿，领口的扣子也都松了，似乎有点狼狈。他从来不是这样的，便诧异地问：哎，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
没有。
和珅吓了一跳，见刘墉打量自己，也忙看看身上，笑着说：嗨，我这是边走边看折子忘神了。我说这赵慧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一会儿说是被围困了，很凶险的，一会儿又说不要紧的。既然已经和大营联络上了，又是我众敌寡，为什么不一鼓作气荡平了拉倒呢？却又要成什么犄角之势对峙呢？这究竟是怎么个意思啊？说着就打量阿贵。
哎呦，我说家木工，你可比走的时候瘦多喽。
阿贵确实比离开京城的时候瘦多了，本来就略显长的脸越发长了点，颧骨也突出了许多，眼圈又暗又松弛，还微微有点浮肿，稀落落的头发已经有一半花白了，辫子总起来也只有拇指粗细，只有浓眉下的那双眼睛还炯炯有神。他正在看地图，见和珅和自己搭讪，只抬眼微笑了一下说：
啊，瘦点好啊，没听人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吗？你不也是衣带渐宽了吗？怎么刚刚见过皇上？我想这会子进去请罪，又怕皇上要进膳歇午觉，正和崇儒商量呢。
和珅早料到他要进去请罪请安的，他不怀好意呀，正想让这位首辅大臣再碰个钉子呢。他明知道此时此刻乾隆正和四春游龙戏凤，阿贵这个时候去打搅准会触眉头，心里打着主意，脸上却还是笑嘻嘻的说：
啊，我已经出来一会子了，在那边和刘宝奇说了一会儿话，不知皇上这会子在做什么呢？不过皇上今儿心绪还好，您是奉旨出差远道而归的，况且皇上也知道你进来了，还是该先去请个安的好，大约皇上在寒门泉那边呢。
刘墉笑着站起身来说：
哦，我也正要见皇上，有案子要回奏呢，不如我们俩就一道进去吧。
阿贵点点头，便起身往外走。和珅见他们出了门，急忙叫过一个小苏拉太监，吩咐道：你到北园子工地上叫刘全进来，告诉刘全让丁伯熙和敬朝阁晚上到我府上去，要出远差，听明白啦？说着随手递过去五两一块银子，那个太监高兴得眉开眼笑，接过银子答应着飞跑着去了。单说阿贵和刘墉在太监的引导下来到了宜人弹拨的偏宫外面，由一位女官进去通报。阿贵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正是52刻，摇了摇头说：哎呀，不好，主子怕是刚进过午膳，该歇晌了，来的有点不是时候呢。刘墉却说：嗨，你既然进了园子，说什么也该先见主子一面呢，宁可碰了钉子下午再来。话音没落，却见那个女官出来吩咐：皇上旨意请二位大人到那边凉亭上歇着候旨。刘墉还想问话，那个女官已经走了。俩人遵旨到那边凉亭上候旨，可是没想到
这一候旨那就是多半个时辰，直到未时出刻，那个女官才出来传旨。皇上叫进，在西配殿觐见。俩人急忙起身称事，跟着那个女官进去，由正殿丹池北穿过，在西配殿门口报名。只听乾隆在里边轻轻咳嗽一声，吩咐道：“都进来吧。”俩人答应一声，屈步进殿，跪下行礼。刘墉偷眼看了看乾隆，只见他穿的一件石青色的开气袍子，坐在岸边的椅子上，似乎是刚吃过东西。岸上的几盘点心都用过了，发辫湿漉漉的。刘墉感到有点诧异。其实啊，与和珅想象的不大一样，乾隆看上去精神心绪都很好。他自从和皇后有了身份芥蒂，宫里除了何卓氏，其余的嫔妃都是人老珠黄了，瞧着哪个都不顺眼。何卓氏在男女房事上极为清淡，常常推病挂红谢辞侍夜。和珅弄来的这四春可谓风月场上的行家里手，把乾隆伺候的眉开眼笑，自当皇帝以来还从来没尝过此味。此刻接见大臣，想起刚刚与四春鱼水之乐，不由一个莞尔，猛然想起阿贵是来领罪的，又板起了面孔问：“见过你十五爷啦，都起来那边屋子上坐吧。”刘墉谢恩起身就坐，阿贵却跪着没动，又磕了几个头说：“主子，奴才是先进大内的，见着了八爷才知道皇上和十五爷都在园子里。十五爷在淡宁居西花厅接见的奴才，刚刚说完西县军务，奴才请十五爷代奏历历畏罪之心。十五爷说万岁爷还要接见，奴才自私是戴罪之身，办砸了差事，几乎陷主子于不明之地，深感愧疚之极，实在是没脸面见主子，还请主子重重治罪。”说着又连连磕头，已经是泪流满面。顿了一下又说：“想奴才自幼追随主子，主子朝夕耳提面命，谆谆教导，言犹在耳，这次真是鬼迷心窍，竟然会相信了曹文植和扶松的谎言，误以为窦光鼐邀明欺君。要不是主子洞见万里，明察秋毫，险些颠倒是非，包庇莫莉，坑害忠臣呢、仔细思量，还是奴才平日读书不精，修身不慎，断事不明啊，真是追悔莫及。”说着不知是哪句话触动了情怀，已经是泣不成声了。刘墉坐在一旁，想想阿贵平常时时事事处处小心谨慎，办事一向沉稳干练，没想到一个不留神竟捅了这么大个娄子。想到虽身处高位，却是高处不胜寒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也不由得心惊胆战。乾隆没有马上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叹息了一声。自从傅恒去世之后，阿贵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股肱大臣了。他不但对朝廷忠心耿耿，而且办事老成，秉公持重，从来没有过什么过失。没想到这次去浙江竟会坐歪了屁股。此刻见阿贵如此恳切请罪，乾隆的心里也是一阵难过。